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世界秩序面临冲击，全球政治板块位移，加上了美中关系扑朔迷离，台湾被许多人认为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还有人说得台湾者得天下。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之际，台湾是否真如经济学人所言，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位于风暴中心，可能被迫卷入战争的台湾，在军事上、政治上、心理上是否都准备好了呢？今天的海峡论坛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在最近出版《被迫一战：台湾准备好了吗》这本书的作者，台湾知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企业家范畴先生，和大家来聊聊这些问题。那么范畴先生，我介绍一下，他是一位跨界思考者，也是两岸趋势专家。他曾经在美国、新加坡、台湾、中国连续创业超过30年，目前是前哨预测 InsideFan.com 顾问公司的创办人。他的著作之前包括很多啊，有这个和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与中国无关30年后的三种台湾，以及2022台湾最后的机会窗口等畅销书。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范畴先生，从不同的视角带我们洞悉台海局势。范先生，欢迎您。
哎，东宁啊，主持人好，各位中国的听众好，各位海外的听众也好，我是范畴，非常有荣幸有这个机会和你们交流。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教范畴先生，先从大家最关注最近的这个阿富汗战争哦，来连接到台海情势，为什么这样？因为在台湾，我们听到好像很多人说这个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这样的讨论哦，您怎么看阿富汗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呢？
坦白讲，台湾内部也有很多人哈，在提这个所谓的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个人是很不客气了，我说凡是在台湾内部提这个概念的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都是这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台湾作为一个，台湾虽然小，但是台湾作为一个国际上实体存在、具体存在的主体，国际政治本来就不是讲江湖道义，没有什么可靠不可靠、可信不可信之说啊。那么所以呢，作为台湾人呢，我觉得台湾人要先问自己可不可靠，再问美国可不可靠，先问自己可不可信，再问美国可不可信，先问自己的战斗的意志有多强，再问美国为你而出兵的战斗意志有多强。如果你自己都不这个对自己有信心，自己都不可靠的话，那么我想问那些问说台湾是不是下一个阿富汗，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哦。那么这是一点。另外呢，对，我想对中国的听众还有对于海外的听众，就这个问题讲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比如说我身在台湾，当然我会从台湾的观点来关心这个阿富汗的政局，但是您如果不在台湾的话，您会从世界大局的观点来关心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的状况啊。那我这里我想提醒各位一点，就是说其实呢，经过了过去30年，哎，美国进阿富汗已经20年了，之前还有苏联的10年啊。经过的这30年呢，地缘政治的整个概念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地缘政治是什么呢？是这个要塞的思维。所以我这里是个要塞啊，阿富汗是一个要塞。因为它为什么，它连接亚洲，连接东亚，连接什么哦。那么现在要塞已经不是思维的重心了，现在的战略思维的重心是节点，是通路。而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纪，那么从技术的突破来讲，那么像这个电子战、电子的这个节点，还有太空啊，在整个太空轨道上的节点，这个已经是可能是超越的这个地理上的节点。那即使讲地理，那么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个重点是海洋世纪。 而不是陆、而不是陆地的事情。所以以阿富汗这样一个内陆国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不能够拿来作为我们来预测接下来世界整个大局的一个重点了啊。这个
是
我觉得
对，您谈到了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要塞和节点，就让我想到这个俄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 Neil Ferguson，他曾经说得台湾者得天下。那么您在书中也形容这个台湾其实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世界，是一个阿基米德的杠杆。所以说虽然我们听到常常一段时间就出现所谓的棋子论啊，或是弃台说，但是您怎么评估台湾的战略价值和美国保台的决心呢？
很坦白讲，我个人呢，你如果两三年前呢，我也会落入这个棋子论或者棋盘论哦。我顶多是说，哎呀，别人用象棋作为例子，我用围棋作为例子。但是我现在连围棋的概念都没有了，也就是说，我现在个人的脑子里已经没有棋盘的概念了。那么 Ferguson 他提出说，得台湾者得天下，其实他中间漏了一句话，我相信他脑子里是明白的，就是这是一个三段论，就是得台湾者得亚洲，得亚洲者得天下哦。因为现在美中，就美国跟共产党美共对于全球秩序的这个争霸，现在已经集中在太平洋跟南海了。而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两个观点啊，就是说以台湾的位置来讲，各位大家都会说台湾是属于第一岛链。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从东西的方向来看，已经没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区别了。也就是说台湾东边的这个与那国岛、关岛、夏威夷的安全已经完全跟台湾结合在一起了。那么以南北的走向来看的话，日本、台湾、菲律宾、越南已经没有区隔了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用简单的传统的岛链的问题来看了。那么有些听众对军事战略比较有兴趣，这里我就只花20秒时间吧，把军事战略的重点讲一下啊。中国现在威胁美国最大的点，并不是它的飞弹，甚至于不是它的其他的武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移动载具的核弹头。所谓移动载具，那就是潜水艇。那中国现在两个潜水艇基地，一个在渤海湾，一个在南海，这两个都是浅海区，它潜艇一动马上就知道。所以最近大家看到说这个中共的战机所谓的绕台，其实它并没有绕台，它就在台湾岛的西南角活动。为什么呢？那里就是它南海的潜艇的出入的要的这个通路啊。那么而台湾的东岸呢，因为是断崖，它一下去就是3000米的这个断崖，潜艇一下去就不见了，美国人是看不到的。而台湾东岸的是紧接着这个全世界最深的海沟，叫做马里安纳海沟，就是 Mariana。 马里安纳海沟的最北边就在东京的旁边，所以日本非常紧张。所以台湾现在并不是单纯的岛链，而是说台湾的东部是绝对不能落到中共的手里，成为他的潜艇基地的啊。那么这个是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战争的角度来看。那么为什么我会讲说台湾现在是牵动世界秩序的阿基米德的杠杆点呢？啊，那就是说因为现在全世界，坦白讲，美国现在也经济各方面政治也蛮惨的了哈，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动武，你知道。现在唯一有动武动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这一个人啊。那能够让共产党撬动共产党内部斗争，或者说影响中国中共的整个未来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像阿富汗是不够看的，你不能想象因为阿富汗而影响中共怎么样，但是唯一能够影响中共内部产生动力的就是什么，就是台湾。所以台湾现在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秩序的阿基米德的杠杆点。
嗯，是的。但先生，我也注意到您刚刚讲到美中关系的时候，你用美共关系让我想到，其实读您的书刚刚觉得你有这个预见未来的能力，像是您在2013到2005的时候就预测这个习近平可能会这个取消这个任期制，然后也预测了美国会将中国跟中共来做个区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您的说法来请教您，就是您好像不太同意现在美中是属于新冷战，或者说讲美共不是属于新战，你更用的一个概念是现在就在经历的是一种没有烟消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好吗？
好的，那个我想我这个我想是有我相当肯定，我大概是世界上中国之外大概第一个知道习近平打算从2013年开始，他就打算要连任20年的，也就是说他要打破中共这个10年这个任期制。那么我是怎么知道的呢？现在事过境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坦白讲，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往来还是蛮多的哈，人员往来还是蛮多的。习近平派出了一批他的身边的另类的智囊团，也就是说，习近平是没有政治基础的。他上任没有带多少人去，所以他找了很多比较年轻的另类的智囊团，那么寻来替他打造一套这个他可以连任20年哦的这个理论基础。那么这群年轻的智囊团呢，想来想去理论都打造好了，但是中间缺了一块，他们补不上。缺了哪一块呢？就是台湾经验。就是说他们既然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台湾经验呢？你把它解释成为中国的民主经验，好像有点犯忌，对不对？那么它是什么呢？所以呢，他们就派了一群人到台湾来寻找答案，寻找这个进化论中间的这个 missing link 啊。那么所以我有机会跟他们接触，我就提早就知道了习近平打算连任20年。那么我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太耸人听闻了哦。那一直忍到了2015年，我才写的那本书《谈与习近平聊聊中国和台湾》，里面我就把习近平我所揣测的他打算连任20年的5个步骤，1、2、3、4、5，把它写出来。后来大家可以去查那本书，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就是那5个步骤。但是在那本书里，我有提到另外有3个做法。我说你如果不做这3件事，你肯定会失败的很惨。那么不幸的是他我认为他该做的3件事他没有做，他只去做了那5个步骤啊。那这个细节因为书里面都有，我这里就不讲了哈，不太讲了。另外我们谈到大家可以去看看我那本2015年出的书嘛。另外我完全不同意美中新冷战的这个说法呢。这里呢我讲很简单的讲3个理由。第一个，中国的体量太大没有像苏联当年那种闭关锁国慢慢熬鸡汤的本钱中国没有，中国12亿到14亿人要吃饭的而且这个社会情绪还有中共的内斗，中国没有打冷战的本钱。另外呢，苏联当时你虽然他是共产党，但是他只是马列的传统，所以他脑子里的那套辩证法，那套思维方式其实还是西方的，比如宗教上的东正教的思想，还有西方的这个马列传统的思想。那么中国共产党是继承了，除了马列思想之外，他还继承了中国的帝王天下、王朝天下这个皇朝的传统，这个是苏共所没有的。所以我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会让自己进入那个冷战的这个方式，因为进入冷战它是一定输的。另外呢，我认为现在今天1年多前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那么我对世界大战的定义就是说国家分阵营，然后各自以零为祸，对不对然后会死人。那么各位想想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就是在疫情之前 其实国际的金融已经陷入了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一个 zero sum 一个零和的游戏了哈。那么疫情之后呢，各位请问疫情死了多少人？疫情已经死掉的人其实来讲不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没有相差太多了哈。所以我认为现在世界已经在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接下来发生热战的话，我个人会把它叫做人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哎，
好的，范先生谈到这个习近平，我知道今年是中共的建党百年，对习近平来讲也是关键的一年。我们最近观察他的说法很多都是感觉上越来越狠，对外来势力说头破血流，然后对台湾说要解决台湾问题，甚至重提了当年毛泽东的这个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您认为习近平他真的有一个这个心中具体的时间表，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在他的任期之内拿下台湾或是攻打台湾吗？
这个从所谓的百年党庆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时候已经输了，已经说了用人民的这个血肉之躯筑起铜墙铁壁的这个长城嘛，哦，那么加上这个党庆到现在的一连串他所说的话，他的动作，我想他现在是对已经对美国画出红线了，必要的时候我会拦槽你，拦槽就是广东话嘛，就是香港人讲的，就是我抱着你一起死嘛，哦，我要死我也抱着你一起死嘛。那么北戴河会议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的连任20年的这个已经是受到了某些的这个阻力啊。那现在已经决定11月要开六中全会，所以我觉得六中全会的前后大概就可以断定习近平的这个接下来的动作。那么现在他是一定是讲狠话的，因为他没有后路了。他现在如果示弱的话，他在党内，他在中国境内，他就已经会下场会非常的惨，所以他只能讲狠话。那么我们从最近的动作，等一下我们也许会谈的更多，就是中国你现在看到的现象，他在整个经济上，他已经习近平已经把整个经济调整到战时经济了，就是打战争期间的经济，哦，并不代表他要开战，而是说他要用战争时期的经济来把整个中国的经济管起来，把金融给管起来，然后把社会给控制起来。那恰巧这个疫情加上像郑州水灾这种事情，又给了他充分的理由做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哦，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这个一条边的把它管理起来。那这个呢，不但是他对中共党内政敌的一个宣示，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宣示，就是他本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的确是，范总先生，我记得您在书中也说，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是台海局势跟可能面临的这个被迫卷入的战争，其实真正具有发球权的，您说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在习近平他的手上有这个战争发球权，所以我们才要很关注他的周边的一切布局，包括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他现在的一些动作，包括了这个整肃出手整顿娱乐圈、游戏产业，甚至是民间企业，有人认为说他是要在搞二次革命。您怎么解读习近平最近一连串的动作？
是我首先讲一下我所揣测的习近平脑子里啊，他有四套计划哦，他的 Plan A 就是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D 计划哦。他的 A 计划当然是他20大顺利的连任，就是总书记这个国家主席国安委主席，还有这个军委主席啊，四个全部连任，这是他最理想的。如果他被党内的政治势力或者被国际形势逼到，那他的 Plan B 我觉得他会放出总书记啊，这也是我在2015年里面那本书里面所讲的，他放出总书记，但是他会要求是他的人来接手，所以他会采取普丁模式，就是说先让他的梅德梅杰夫当总书记，当个5年，他再来回国啊，这是他的 Plan B。那 Plan C 呢，他也有可能把国家主席放掉，因为国家主席究竟怎么讲是一个虚名，你知道啊。那么他只要保住国安委主席跟这个军委主席，他就可以幕后垂帘听政。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 D 计划 Plan D， 就是说他这前面 ABC 都不行了，他最后只有以发动战争 对美国发动战争，对台湾发动战争，来用民族主义的大旗来保住他的位置啊。那么最近您刚才提到的他的做一些的很多的动作，一般人看的就是看不懂，你知道啊，他打蚂蚁金服，打滴滴出行，大家还勉强可以理解，这是他对他的政敌江派曾派所以说他要把金融权拿回来，但是他您打补教业干嘛？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最近的这个人口普查啊，号称14亿人，但是国际上的专家已经讲了最多12亿人，我看过最低的报告是欧洲的专家讲的说大概只有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缺工的状态，因为中国人有个坏的传统，就是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大家都去挤那个窄门去读大学，然后大学毕业生每年八九百万，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中共是要在补教这个行业，就是进到大学这道门就把你堵住，就是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尽量的及早在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来补充中国劳动力的不足，所以这里面是有这个意义啊。那么至于说为什么打娱乐业呢？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多方面的因素了，一方面是因为娱乐界跟这个金融业。跟这个马云啊、蚂蚁金服这些绑得太紧了啊！从当时的赵本山开始，他绑得太紧了。为了这个打击这个金融行业，他也必须这个打击这个演艺界啊。但是呢，还有一点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的啊，或者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你所没有看到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啊，可口可乐这个公司大家知道。请问可口可乐的最高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不是什么超市货架的占有率，也不是你的荷包里的这个金钱，可口可乐最高的战略是你的胃纳量，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胃，那你的胃里面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所以它要占领的是你的胃，你的胃纳量。那同样的呢，人每一个人只有一个什么？只有一个脑，所以脑纳量、脑容量是稀有资源，必须被占领。
中国要占领脑容量。
脑容量，如果你脑子里天天想到的是赵薇、吴亦凡、小 S， 那毛泽东的跟习近平的这个伪光正的形象就没有记忆体了，就装不进去了，是不是？你每天打游戏，那么政治这个思想就塞不进去了。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谈二次文革，一次文革它是用暴力，是用鼓动仇富心理啊，这个是肉体上的消灭，肉体上的打击。那二次文革很明显的，它这次是一次脑容量、脑纳量的这个的一场这个革命，所以性质是很不同的。
好的，那我们谈到了这个，如果台湾在这风暴之中可能被卷入战争的话，就是台湾准备好了没有？我记得您的上一本书讲的是2022年台湾最后的机会窗口，为什么您认为这个2022会是对台湾来很关键，对这个近代历史上也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呢？而且就是明年就要到了。
对，我现在依然是保持这个态度啊。那我讲2022年，其实我是2015年讲的，只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啊。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两个重要的因素，2022年第一个是中共的20大，也就是习近平是否能够连任超过10年的一个关键口。另外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世界的这个金融危机，尤其是这个美元的这个危机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2022年大概是这个世界的金融秩序必须到了重整的阶段，也就用一些某些人的话来讲，就是说美元霸权的这个时代可能是面临挑战了，而中共又这么的这个急迫的要来抢夺这个地球的这个后美元秩序，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就把2022年定为这个一个关键的年，我说这是台湾最后的机会窗口，就是说台湾要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主体性的国家啊，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做一个有主体性的国家，那么你自己必须做一些动作，你自己必须清晰化，你自己必须啊这个采取政策，那么 那2022年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最后的机会窗口，错过了这个机会窗口，不是说台湾就没有希望或者不会繁荣了，而是说你就进入一个没有动力随波逐流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看，你看川普下台拜登上台啊、哦，那么其实现在拜登2022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战略的，这个是一般人也是没有看到的，拜登面临的最大的战略决策点就是他究竟是要切席保共还是要切共保美啊、哦，那么现在在中国境内，在中共党内有一大堆人要切席保共，对不对？这个我不用多讲，各位听众懂得比我还要多啊、okay. 哦。那么拜登要不要配合这股力量来切席保共，还是说他会回到川普的当时的那个，就是跟中共脱钩，就是切共保美啊、哦，完全以美国利益为出发。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非常值得观察的，就是这次阿富汗事件之后非常值得观察的白宫团队还有拜登团队他的动作如何，还有华尔街的这个金融界的动作如何，非常关键。
的确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来观察、哎、那么当然回到您这本书、嗯、如果真的这个台湾被迫一战的话，您认为目前的台湾、嗯、不管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或是心理上真的准备好了吗？
大家可以知道，如果就是说台湾是绝对不能够，如果战争发生哈，首先战争发生不一定是登陆战，因为现代的战争有几十种层次，可能是电子战，可能是攻击你的某个什么基础设施啊之类的，或者打击外岛了，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它想成是登陆战。OK， 好，那么即使发生战争了。那么我觉得台湾政府在行动上呢是已经开始准备了哦，但是呢再怎么准备你也不可能跟中共掰弯子嘛，比大小嘛，因为究竟它比你大太多了哦，所以台湾政府在行动上开始准备了。现在台湾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社会心理的准备，台湾社会心理的准备远远不足，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大概至少还有八成以上的人民啊，脑子里想的是说自己台湾人不需要流一滴血啊，美国 GI 就这个或者日本人就会来替台湾流血。我说哪有这么美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不要问美国可不可靠，美国可不可信，先问你自己可不可靠，你自己可不可信。好，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政府是还算 OK。但是因为台湾是个选票社会啊，因为社会人民的选民的准备度不够，所以政府也绑手绑脚，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形。
好的，范先生，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带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了、哎、就是您在这个书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给大家一个想象、哎、就是战后的想象，虽然是想象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想象一个这个后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模样呢？大概最后一分钟请教您，范先生。
好的，1949年以前，就是一个没有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那时候国民党也没有一党专政嘛，哦，所以呢，中国这么大，哦，那么所以，然后中共不等于中国，哦，就好像国民党不等于台湾，民进党也不等于台湾一样，中共绝对不等于中国，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思考后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是什么样。那个时候中共这个党可能还存在，对不对啊？没有关系，但是那个中国长什么样，那这里呢我就特别要强调台湾的这个意义了哈。因为中国的文明是这么近一两百年来没有脱离，有很多幽灵它没有办法脱离，而它现在唯一跟他文字语言相通的地方，以前还有一个香港，现在只剩下台湾了，对不对啊？所以台湾在这个民主法治自由这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是中国或者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坐标。所以在这里我要呼吁 这个中国的人民，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共就等于中国，有一天中共会不等于中国的，那么后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是你们，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来决定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畴先生给我们参加海峡论坛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范畴先生。
哎，感谢你们，感谢大家。
好的，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